我们今天讲的是马太福音的5章27节，一直到32节。那我们前面讲到了呢，主耶稣对于以色列人的一个，就是在律法当中一个误解的话呢，他进行了一个解释，就讲到了说，你们不可杀人。然后主耶稣说，你凡将弟兄动怒的，你就难免受审判的。也就是说，讲到了人的动机，人的内在的。就是当我们里边有了怒气的时候呢，我们里边有怨气的时候呢，那么外边里边的仇恨产生外边这样的杀人。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律法呢，不是仅仅约束人的行为的，而是指向人的内心世界的。接下来第27节，主耶稣这样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是讲到了说，犹太人的传统当中的教导是这样子的。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就是这些人在你们受的教育教导是这样子的，不可奸淫。那我们都知道这是律法当中的一条的，摩西的律法当中的一条的。然后主耶稣28节马上就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好，那么就把这话题就转上什么上呢？转到了奸淫这方面的。那么奸淫呢，这里边的意思呢，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强奸啊这一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就是所有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叫做奸淫。因为只有婚姻之内的性行为才是合乎神旨意的。那么这里边让我们看到呢，主耶稣说你们曾经听到了有这样的说不可奸淫，他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行为，就你们没有做成这件事情啊。我就好像那个少年官一样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你的律法我都守了，我没有做这件事情啊，好像说没有杀人一样，我的确在婚姻以外我没有跟任何的女人有过这种性行为啊。然后主耶稣说，那只是我告诉你，这个律法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说凡看见了妇女就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那么这里面讲到这个妇女呢，但是人家是结过了婚的，人家是有丈夫的。所以呢，这里边呢，主耶稣就是说，只要你对了那个不属于你的那个妇人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这就已经犯了这样的念，这同样又指到了人的一个内心的世界。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讲呢，是不是把律法调高了呢？那么我们只能再回到这个律法的原来的当中去看。这个律法既然是十诫当中的，我们就回头去看十诫，摩西出埃及记的20章14节，这里讲到的说是不可奸淫。好了，我们翻到这里，这个是我们非常的清楚的，但是我们就常常会忽略最后一节，第17节。最后一节这里讲到什么？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前面那个奸淫也好，或者叫淫乱也好，实际上是包括内心的，就是在17节。这也是贪恋，就是你为什么要产生这种行为呢？是因为你心里边贪恋人家，贪恋人家的妻子。所以呢，这里边是包括心里边的动机的。因此呢，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说，哎呀，他抬高了这个律法的要求，实际上是没有的，这也是律法的本意。所以呢，律法呢，不是仅仅的说指向人的行为的，它也指向人的心。所以我们讲说，人有罪是里边的罪，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是罪人，我们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才犯罪。所以前面呢，我们借用这个回头看摩西的十诫里边呢，我们看到主耶稣解释的是完全正确的，而以色列人传统当中所教导的那个和杀人一样，这个奸淫呢，就是把它变成一种行为了。29节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我天哪，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我们俩一起讲。30节说，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那这里在讲什么呢？是不是说，哎呀，我右眼睛的话挖去了，那这样的话，这人活个10岁8岁的时候剩不下啥东西了。对不对？那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这里边讲的，严格意义上讲，他主耶稣在讲罪是非常的严重的。罪的后果是非常的严重的。 就是以至于没有一个人愿意把手砍掉的，也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眼睛挖掉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用挖掉眼睛或者砍掉一个手来和下地狱来相比的话呢，那你肯定宁愿去把手砍掉的。我记得我们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有个词嘛，叫断臂求生啊。有一种东西是壁虎是吧，是什么东西，他就有这种，哎，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呢，那电影里边就是一个男的，他自己卡在一个岩石里边出不来，胳膊压住了，那是个大峡谷，没有人，最后他自己把这个胳膊就把他生生的把他扯断了，最后他真活了。所以你要是面对灭亡和失去白体中的一体的时候呢，你一定会选择这个，选择我要失去这个一体，胳膊断了不要紧，但是我不要下地狱。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罪的严重性，当然不止这个罪，但是它放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罪是很严重的，这个结果是很严重的。另外一个呢，让我们还看到一件事，罪呢是有波及性的，波及性啊，我们不是说哎呀我就是眼睛有问题，或者哎呀我就手问有问题，这个眼睛有问题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这全身都出问题，你这个手有问题你不及时处理，全身都出问题。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罪的严重性，这个罪的严重性以及它的波及性，它会传染的，会让我们越陷越深的，以至于我们宁愿断臂求生的，所以非常严重的。然后接下来呢，这里又讲到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那么我们看哈，首先主耶稣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了，把这个就是这个淫乱和这个婚姻放在一起了，淫乱和婚姻，特别这里讲到的是离婚，实际讲到离婚的时候呢，也是婚姻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呢，保罗在讲到了有关淫乱的时候呢，他也是跟什么，跟离婚放在一起讲的，和婚姻和离婚是放在一起讲的，所以呢，我们呢也把它一起讲，因为这两点呢是关联的。所以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所以这也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律法，这是摩西的律法，就说要你要休妻必须给他休书。但是我们现在看呢，他这里边讲到的说，人若休妻，如他的传统的教导说，你想休你的妻子吗？好了，你要给他一个休书。主耶稣三十二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就是一个人想把他妻子休掉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什么意思呢？换句话，他是反过来说的，也就是说，只有这个女的犯了淫乱了，也就是说犯了前面这种奸淫的罪了，你才可以休她，否则是不可以休她的。如果她这样的话，你休了她，她就是淫妇了。那么的话，如果人若娶了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哇，这个事就很麻烦了。也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这个女的她没有犯奸淫的话，那么她的丈夫把她给休了，这个女的离开的时候呢，称她为淫妇。那么若另外一个男的跟她结婚的时候呢，这男的就被这女的给污染了，就是犯了奸淫的罪了。也就是说什么呢，什么意思，这个女的依然是属于这个男的的，相当于这个女的离开了，硬生生离开了这个男的，违背了这个婚约，然后和另外一个男的人结婚了，这就犯了淫乱了。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只有淫乱这件事情你才可以休妻，其他的原因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婚姻是圣洁为根基的，那么只有淫乱呢这件事情呢，才是破坏了这个婚约，就是把这个婚姻的这个婚约给破坏了，把这个婚姻的根基给破坏了，所以就根基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无所谓了。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主耶稣这里边讲到有关休妻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看第三十一节传统上的教导和三十二节有什么不同，实际这里是在保护妇女的，就是排除了这个男人他以自私自利的目的要换太太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是不可以的。就是哎呀我另外看上一个，但是呢我就找个原因我就把他休了，然后我再跟别人结婚，哎，这个路子呢基本上是给堵住了。所以呢这里边又讲到呢，又回到了动机当中来了，就是你给他休书你的动机是什么， 如果他没有破坏这个婚姻的这个基本的根基的话呢，你不能休他的。但是只有他破坏了这个之后，你才可以休他的。你不可以以你男人自己一个自私自利的这样一个想法，然后把这个太太给休了，为了能够达成另外一桩婚姻，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也回到了什么？也回到了这个动机当中。好了，那么我们把这两部分呢，我们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要看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还是得回到，既然讲到摩西的律法，我们就得看摩西的律法。当我们看到摩西的律法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申命记》的24章，24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或者到第五节呢，这里面都讲到了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儿，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但是这里边讲到行什么不合理的事儿，绝对不是说他炒菜比较咸，或者他炒的菜不合我的口味，或者是什么样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和主耶稣所解释这个律法的相对应来说的话呢，是因为这个女人这婚姻的根基出现了问题，这样你要把她一个休书交给她，她就可以回夫家了。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所以有这个休书了之后呢，也就是说她的前一段婚姻呢结束了，那么他就可以开始新的一段婚姻。然后第三节说，后夫若恨夫他，就后夫呢也不喜欢他，那又写休书交在他手中，又写了休书叫他，又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也死了，或是死了后者把他休了。然后说，打发他去的前夫，就是第一个丈夫呢，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就是你不可以再娶回来，不可以再把他娶回来，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所以这是摩西在这个有关写休书这件事情之前所讲的这件事，这个律法。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呢在另一处经文当中呢，也是在讲到了说休妻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看主耶稣是如何解释的，是马太福音的19章第三节到第十节。那么我们看主耶稣他的利益的根基在哪里？马太福音19章的第三节，马太福音19章第三节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哎，这是试探耶稣哈，说是可不可以休妻。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也就是说讲到了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因为神造男造女。接下来说，并且说，就说神不单设立了婚姻，而且对婚姻呢他是有个规矩的，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这是婚姻当中的原则，是人要离开父母，二人要成为一体，成为一体，一体的意思就是不可分了。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这是主耶稣的利益的根基，就是实际上主耶稣是反对人离婚的，就是不可以的，也是分不了的，除非这个根基是被破坏了，根基被破坏了。那么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妻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所以法利赛人就说，那你既然说是不可以离婚的，那摩西的律法为什么给人休书呢？那你讲的跟摩西的律法不一样了。好了，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解释。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你们心硬。什么叫心硬呢？就是硬着心要破坏这个一体的关系。但是呢，摩西并不是说你们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的。然后呢，第九节主耶稣就说了，摩西允许你们休妻不是无论什么缘故，而是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人了。所以主耶稣又回到了第五章当中讲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第五章当中所讲的这个有关休书这件事情，对于婚姻当中的休书这件事情呢，他的解释是根基是哪呢？根基是创世纪当中所设立婚姻的时候基础是这样，但是由于人的心硬，摩西允许他给人休书，但是这个休书不是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的。那么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当给他讲到说，你们听见有人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就是 方才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九章当中那个法利赛人所讲的，就是人无论什么缘故要休妻，你只要给他休除就行了。所以主耶稣面对的时候不是这个原因的，只有一个原因是可以，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婚姻的一体性被破坏掉了，就是有第三个人介入了。那圣经告诉我们夫妻二人联合成为一体，那么如果再有第三个人呢，你就是跟第三个人又联合了，这是不可以的，这不是婚姻的，这不是神对婚姻的定义的。好，那么的话呢，第十节的时候，十九章第十节呢，他的门徒就说，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了。所以你看当时跟随他的人呢，也认为说，那要不允许人离婚的话，这婚就别结了。那意思男人跟女人在一起过一辈子，这事太难了。说他们是挺悲观，说这个不允许离婚，那还结啥婚呢？是这个意思哈。好了，这个就是今天主耶稣所讲的。那么这里边呢，讲到了淫乱，实际上和最后休妻呢，都讲到了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都是以满足自己的私欲的方式来破坏婚姻，来破坏婚姻这样的事情。那么中间加了两个右眼和左手被砍掉的这件事情，所以你会看到前面讲的事情后边讲的事情很再给他们解释。那么第二十九节到第三十节呢，突然加了两句，就是很好像是不关联的这样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就讲到了这个罪是很严重的。那么我们从这几节经文当中，从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学习到了哪些的应用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利益实际上是回到了，从某种角度上讲呢，就是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解释的这些教训呢，实际变成一种规条了。而且呢，前面不可恨人不可杀人这个放松了这样的规条，而这里边呢变成了一种规条外在的行为，而这里边这个有关休妻或者淫乱这件事情的话呢，他们开始放松这个要求了，降低了律法的标准。但是降低律法的标准，主耶稣说这个后果很严重。我们看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好，我们时间关系我们总结一下哈。首先呢，主耶稣现在做的事情，八福结束之后他所做的事情呢，实际上呢就在纠正以色列人对律法的一些不能说是误解，一些认识的肤浅性。那律法是什么呢？律法我们都知道，律法是显明人的罪，它就好像镜子一样，我们看到律法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真正的自己。但是如果这个镜子不正确了，那我们看到自己也不正确的。那么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之所以在那里自高自大自以为意，是因为他们的镜子是那样的，是落在行为上的，他们对律法的不单他这样理解，他也这样的去教导的。但是主耶稣呢，把这真实的这面镜子反映出来，就告诉真正的天国的意，神的意是什么样的，法利赛人的意是落在行为上的，而真正的神的意是这样子的。那么不单真正的反映到了人的真实的光景，就是实际上你是达不到神的意的，这是肯定的。不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所讲的啊，好像自己似乎觉得哎，我自己还不错的，不会产生这种效果的。也就是说，把这个律法的意义呢，不单是指到一个行为，而且是指到人的内心世界。那么不必这一点来说，主耶稣并不是自己把他律法的要求提高了，而是律法回到摩西的律法本身，它就是这个意义。所以呢，我们要清楚的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即便是在新约当中所启示中来的东西，在旧约当中都是有基础的，没有一件说是超越旧约的，没有超越旧约的，在旧约当中都是有根基的。好，我们今天看哈，大家讲的有关律法的功用这一部分的话呢，或者使我们可以产生一种虚心，或者使我们可以在婚姻当中我们会更加的严肃，更加的严肃认真看待婚姻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呢，主耶稣律法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你们分享的也都很好了，但是现在问题是轮到我们执行了，你会发现你执行不了。所以怎么样呢？我们需要被引向基督，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应用。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发现这个镜子一旦摆直的时候，一照，我的天哪，我这里边污秽肮脏的时候，你会发现左眼右眼，张瑞，严仲海，左手右手，咱俩就啥也不剩了，几乎，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应该要投靠基督，当然需要投靠基督，但是投靠基督我们还要面对现在。投靠基督的意思并不是不面对现在，我们还要面对现在的婚姻，无论你进入婚姻也好，没进入婚姻也好，你都要对婚姻有个正确的态度。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婚姻当中呢，犯的罪呢是很严重的罪。他并没有把这两节经文写在别的地方，你恨人就是杀人，或者是你起誓起错了，冒失起誓，而是写在这里边。这里表明这是格外的重要。我并不说别的罪不重要，都重要，但是这个呢是格外的重要，格外的严肃。为什么呢？所以我们就从这一点来讲，律法第一个是要显明人的罪。那么我们今天从律法的第二个功用当中来应用，律法的第二功用是什么？定罪并引向基督。就是我们是怎解决不了的，那么解决不了，但是我们就需要承受这个罪。那我们就需要知道婚姻当中，在两性关系当中所犯的罪的严肃性是何等的严肃。我们首先要意识到律法的严肃性，我们才能够引向基督的，对不对？好了，那我们看为什么对婚姻如有如此的严肃性呢？首先第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当中，这里告诉我们说，六章十八节，当保罗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讲到有关淫乱和婚姻还有离婚这个原再婚的原则的时候呢，他首先讲你们要逃避淫行。这里边他讲的不是你要逃避你要逃避那个淫念，而是要逃避淫行，就这个行为。好，说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就是如果你这个淫乱的罪行出来了，那你就在你自己的身上直接把它行出来了。那么十九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我们是神的殿，当说神住在我们里头的时候，实际不单单是一个行为的问题，也是一个内在的新世界的。那么这个有没有旧约的根据呢？旧约的根据就是神他要与他的百姓同在，这不单是说以色列百姓一个集体性的同在，好像一个会幕一样，今天并且他要以圣灵的形式，他的灵住在每个人的心里边，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实际我们在污秽神的殿，这还了得？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严重的一件事情。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三十节到第三十二节，在那里边讲到婚姻的时候，讲到夫妻的联合的时候，他这样说，五章三十节，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个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也就是说在婚姻当中是可以影像出来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的。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肉身的生命当中发生了这种淫乱的错误的时候呢，我们不单这种罪的时候呢，不单是污秽了神的殿，而且是破坏了和神之间的关系。哎，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因此在第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第四节书四节当中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必要审判。你要知道你在破坏神的殿，你在破坏基督的关系。所以我们首先借着律法，我们要明白我们是这个问题是多么的严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因此呢，我们今天我们的应用在哪里呢？我们应用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事儿重视起来，无论你建立婚姻的或者还没建立婚姻的，这个事儿一定要严肃起来，严肃认真，因为这个后果极其严重。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呢，讲到有关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呢，就讲到说离婚那一部分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说如果对方他不信主，他又不愿意走， 你也不要和他离婚。为什么？至少你还有一个洁净的后代。所以这个呢，也可以保证呢，有利于人类的能够正常的繁衍的。你这个两性关系一乱了之后，人就乱了，这是肯定的。所以呢，在这里边呢，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应该不要效法这个时代。现在你会看到，不单从政府、从个人都在破坏婚姻，都在破坏家庭。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明白，神在婚姻当中是有非常严肃的意义在里边的。人人都当尊重，这里讲的人人都当尊重，不但基督徒尊重，不非就你也得尊重，人人都得尊重的。你看这个必要审判的。那么我们现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律法的禁止一照我们又不行，怎么办？我们就求基督怜悯我们吧，求基督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所以每天的时候呢，最好别回来戴一只眼睛，我们就先求神，主啊，保护我俩眼睛，保护我左手和右手，因为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里边有要建立婚姻的，就是准备要进入婚姻的话呢，我们也要按照这个标准去做的，也要按照这个标准去做的，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有很多可以去应用的，但是呢，这个方向就是这样子的。这个镜子主耶稣现在把它摆正了，把神的意摆在我们面前了，照出来，一方面照出来我们达不到，另外一方面又告诉我们神是很看重这一点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更应该求神，求主耶稣，求圣灵保守我们，特别在婚姻当中，两性关系当中，要使我们远离这些邪恶的事情，淫乱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我们请纯明弟兄给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
哦，我们一起祷告。
嗯，
主，我们赞美感谢你，谢谢你借着经文向我们再一次来解释律法的经义。
嗯，
谢谢你借着经文向我们的心说话，将我们带到你自己的面前。律法的功用，一方面显明我们人的罪，世人都犯了罪，一方面又将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带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哦，主啊，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赞美，来感谢你，也更借着经文我们特别想到啊，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也是神所配合的，人人都当尊重。我们想到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主啊，求你的灵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带领我们。主啊，我们赞美感谢你，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们。好，谢谢弟兄姊妹，晚安。